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嗷！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节目。人类啊，对于美的追求，哇，那几乎可以用永无止境来形容哦。小伙伴，你觉得什么是美呢？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答案哦。例如说，夕阳晚霞是非常美的哦，或者是说美少女是很美的，动人的音乐也是很美的。我相信啊，每一个人啊，对于美都有很独到的见解。而艺术家呢，他们就像是啊，用艺术来记录美的一群人哦。而今天呢，赞哥要带着你啊，再一次的前往哇，集结了许多美丽艺术作品的乌菲齐美术馆。这座美术馆呢，位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或者翻译为佛罗伦斯里面。虽然说呢，乌菲齐美术馆它的展品的数量啊，并不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是它的艺术浓度啊，哇，是非常高的。来到这个美术馆呢，就好像你喝了一杯文艺复兴时期的 espresso 浓缩咖啡哦。那还等什么呢？ Let's go！
哎，我们一起去博物馆走走怎么样？
博物馆？那不是老人家才会去的地方吗？
啊，才不是呢！博物馆是人类文明的宝库，哎，精美的瓷器、神秘的木乃伊、比人还要大的画作，还有会动的恐龙标本呢。
等一下，又不是动物园，博物馆的展览品也会动吗？
哈哈，跟我一起听，深入博物馆，保准让你身临其境，每个展品栩栩如生啊！
啊，真假？那我也要。
深入博物馆。
哇，这个乌菲齐美术馆呢，不愧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哇，展品真的好丰富啊！哎呀，我都有点眼花缭乱了，头还真的有点晕晕的，应该没事了。我看看啊。这里超有名的维纳斯的诞生，哎，是在
先生，您是要找维纳斯的诞生这幅画吗？
对，太感谢了，哎，你怎么知道啊？
哈哈，这幅作品可是我们乌菲齐美术馆的镇馆之宝啊！如果没看到它，就等于没有来过我们的美术馆一样。我看您东张西望的，就想说您应该是在找这幅画啦。
啊，原来都被你看到了，真不好意思。那请问这幅画展示在哪里呀？
其实您已经很接近了。维纳斯的诞生就在过去两间房间的大厅展示哦。编号10到14的展厅其实都是同一个大厅
啊。原来如此啊，谢谢你啊。那我现在
先生，你怎么了？
我觉得旁边的这些画作好像突然离我很近，美丽到我快要不能呼吸了。
我知道了，您这是典型的斯汤达综合症。您别担心，先闭上眼睛调整呼吸，我这就请馆内的医疗人员来给您看看。
好，
这里是2楼18号展厅，有一位游客有斯汤达综合症的症状，请求医疗支援。
小伙伴，你可能会觉得怎么那么夸张，哪有可能有人逛博物馆逛美术馆看到头很晕的呢？哎，赞哥并没有骗你哦。所谓的斯汤达综合症，或者呢称之为大卫综合症啊，是在19世纪的时候就有被记录下来的哦。当时啊，有一位作家就叫做斯汤达，他是一位法国人，他到了意大利来旅游的时候，就是在佛罗伦萨这个城市里面，他逛 逛啊逛，看到好多不同美丽的艺术作品哦。而当他走到这个大卫像前面的时候呢，他突然有一个很可怕的感觉，他觉得这生动的一切呢，这么吸引我的灵魂，好像把活力从我的身体当中抽走了。我一边走啊，一边觉得呼吸急促，好像快要昏倒了。而到现在呢，在意大利的圣玛丽诺瓦医院啊，他们还真的接收超过100位以上出现过这样症状的病人哦。他们都是在欣赏一些美丽的艺术作品之后突然发病的，轻微一点呢就是头昏眼花了，坐下来休息一下也就好了。有一些严重的人呢、突然都分不清楚方向，甚至意识模糊。而一些研究呢显示啊，可能是因为在这些美术馆还有这些艺术作品非常密集的空间里面，美感的刺激呢实在是太多了，导致呢你心跳加速，再严重一点就会有晕眩，有恶心的感觉哦。所以小伙伴，如果你想要去佛罗伦萨的乌菲奇美术馆参观的话，不只呢要准备好 money， 另外呢也要准备好自己的身心状态哦，才不会进去结果就晕倒了。不过我相信呢，在我们深入博物馆的栏目当中啊，你用耳朵来欣赏应该是相对安全许多的啊。上一次呢我们介绍到了乌菲奇美术馆的镇馆之宝之一，那就是波提切利这位画家的春。而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也是波提切利他的另外一幅作品，哇，这一幅作品的名气可能更大哦，就是维纳斯的诞生。波提切利呢他是15世纪的佛罗伦萨的画家，而当时呢是处于所谓的文艺复兴时期，很多的画家呢都尝试要把古希腊罗马那个时期的美感啊给找回来，他们的艺术创作内容呢也开始不只是以圣经为题材，他们也开始画古希腊神话当中的人物。而今天呢这一幅作品啊，维纳斯的诞生，诶，你光听维纳斯就知道了这并不是圣经当中的人物哦。维纳斯是古罗马时期的爱神还有美神。维纳斯的诞生这幅画作呢跟上一次我们提到的春有一点像哦，它也是非常巨大的画作，上面的人物呢几乎可以说是1:1的真人比例大小的画作哦。它的长度呢有275公分，而高度呢有172公分。哇，所以当你站在这个乌菲奇美术馆的10到14号厅看着这幅巨大的画作的时候，你仿佛啊也是置身其中哦。而且呢他所绘画的方式也是用所谓的蛋彩画，蛋就是鸡蛋的蛋，透过这种把蛋黄融入到颜料当中的方法呢，可以让它的光影变化更加的柔和，更加的出色。而跟春那幅画作不一样的地方是，春那幅画呢是画在木板上面的，而这幅维纳斯的诞生呢却是画在画布上面的。在15世纪的时候，画在画布上面的作品啊大多都是送到王公贵族的宅邸里面来展示的，所以也就可以很合理的推测这幅作品维纳斯的诞生应该也是要献给佛罗伦萨最有势力的美第奇家族的一件作品哦。那么既然这幅画叫做维纳斯的诞生，维纳斯到底何许人也？在很久之前呢，我们其实有介绍过卢浮宫里面的断臂的维纳斯，那个时候我们就有提到，但是不用担心哦，我们还是可以小小的复习一下。维纳斯呢其实是罗马人的神明哦，在他们的神话体系当中认为他是爱神，是掌管美的神明。而后来呢，因为罗马人征服了整个希腊地区，他们也很有趣，就把希腊神话故事的这些人跟自己的神明呢做了一个结合，也就是他们玩了一个神明连连看的游戏哦。罗马人就想，哎，这个维纳斯是美神，是爱神，好像连结过来到希腊的神话，哎，阿佛洛狄忒，或者翻译为阿佛罗代蒂 Aphrodite， 这位美丽的女神的故事好像可以相结合，于是呢配对成功，维纳斯 跟阿佛洛狄忒他们就成为了同样的一位女神呢、啊。哇，还有这种融合的招式啊，真是太方便了啊！维纳斯在他们的神话故事当中呢，她的诞生是一个非常传奇的，她是在海洋上面诞生的，在一堆的泡沫当中呢，一个巨大的这个贝壳打开来，哇，一个成熟而且呢身材曼妙的女神就出现了，这就是维纳斯。维纳斯这个名字的意思啊，其实就是泡沫哦。所以呢，你仔细的看在这幅画作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在维纳斯它贝壳的下面有很多的波浪在那里波动，形成了许多的泡沫，这也是在呼应维纳斯他自己的身份哦。在传说里面呢，维纳斯她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少女，她没有童年，她也不会衰老，她永远保持着美丽青春的样貌啊。这也是为什么多年来维纳斯一直被视为是女性美丽身体的一个最极致的表现。而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就像 Botticelli， 他就画了许多的作品都是以维纳斯作为主角的。在这幅作品当中呢，除了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点略带娇羞的维纳斯尝试着用她的手还有她的长发遮住自己的这些重要的部位之外呢，看到画面的左边呢、啊，我们可以看到诶，又是你西风之神啊，从她的嘴里呢吹来了一阵西风，要把这个维纳斯啊连同贝壳吹到岸边。而在右边的岸上等待着她的呢是春之女神，她穿着一件有许多小碎花装饰的白色衣服，而手上呢则拿着另外一件红色的披风要给维纳斯披上。当赞哥自己看到维纳斯的诞生这幅画作的时候，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就是他对于风的掌握。 Botticelli 呢他非常的厉害哦，从西风之神吹出的这一口气让下面的花瓣翩翩起舞，一直到呢维纳斯的秀发被吹动了起来，发丝上面的金色呢，其实你如果细细的观察，它不只是在头发的部分有金色，好像呢还一路的延伸到了后面的叶子上面啊，再到了后面的树干上面，整体呢就是一种生命的流动感。而春之女神手上的披风更不用讲，那简直好像是被台风吹起来的感觉哦。 Botticelli 所画的这幅维纳斯的诞生不仅呢在艺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他大概算是那个时代第一幅呢把女性的裸体这么赤裸裸的给画下来，而且这个人物并不是圣经的人物哦。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前啊，女性的裸体要出现在绘画作品当中大概只有亚当跟夏娃的故事里面夏娃会用裸体的方式来呈现，其他呢基本上是没有。但是呢 Botticelli 呢用了那个夏娃好像遮掩身体的姿势，然后直接让这位画作的女主角呢就成了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当中的维纳斯女神，这就标示了艺术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哦。无论呢小伙伴你有没有看过维纳斯的诞生这幅作品，赞哥都邀请你呢再一次的深入来欣赏这幅传世巨作哦。不知道小伙伴是怎么样看待维纳斯的诞生这样的一幅作品，还有它背后的故事哦。赞哥发现呢，诶，在希腊罗马人他们的观念当中，一个美的女神啊，她诞生的时候应该就是在最完美的状态了。但是反观呢，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耶稣他的降生啊，诶，却不是这么一回事哦。耶稣贵为天国的君王，但是他却选择最卑微的方式，在马槽里面降生，而且就是一个小婴孩的样式，他并没有一出生就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从耶稣的降生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是何等的谦卑，何等的爱我们，他虽然是神却愿意体会我们人的生老病死。维纳斯的诞生带给他自己美丽，但是耶稣的降生带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